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在2020年的时候6月7号吧，跟你们分享了去旧迎新，然后2021年5月23号跟你们分享了回到伯大利，然后2022年1月23号跟你们分享了向前看，还记得哈？所以三堂都不是在这里讲的，都是在网上的，还记得哈？终于等到今天了，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哈，真的非常开心。我最后一次站在这里讲到礼拜天哈，站在这里讲到是2019年3月17号，过了4年多了，才可以再回来。我觉得挺苦的，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哈。终于看见你们了哈，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所以今天我早就跟郑牧师也讲了，今天我8:30会到，可是没有人。到9点左右，其实8:45吧已经有了。我我应该是今天是8:40左右到吧。我本来打算早一点来，他说没有人的，所以我就晚一点啊，然后停了，把树拿进来，然后在外面把车停好。那么所以真的很开心啊，今天终于，所以今天我用的题目叫等候耶和华。等了很久，等了4年多啊，终于可以跟大家再见面了啊，再见面了。那么这个是上一次最后一次2019年在这里讲，就讲到各案各职啊，我都查了一下，我发觉了很多事情真的我们想都想不到的。起初刚刚开始疫情的时候，我们以为过几个月就没事了，然后一年又一年，真的等得非常非常的苦。那么好，今天就跟你们来分享以赛亚书第40章27到31节。你们手上应该有大纲啊，如果有圣经呢，也请你们翻开以赛亚书第40章27到31节。我当然也会看以赛亚书其他的经文啊，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就请你们打开以赛亚书第40章。好，我们先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可以真的再一次，我们可以来到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面对面的，也真的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聆听你的话。我们也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啊，不要给这个疫情影响我们。虽然我们过去几年我们真的有分开了一段的时间，可是我们灵里面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我们还是合一的，也是真的彼此的挂念，也彼此的关心，也保守我们在疫情当中也好，疫情以后也好，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没有改变我们对主的心，我们也知道主对我们的爱也没有变，也愿意我们也同样的没有变，好好的跟从主，也好好的为主所用。带领以上的时间，我们聆听你的话，可以明白主的心，也再一次肯定神对我们的爱，帮助我们过了这个疫情。其实人生当中还有很多的难处，还有很多的困难，在所有的难处当中，在主再来之前，我们还要面对更大更难的一些的事情。保守我们在你面前对主的信心不变，知道主爱我们还是爱我们到底，而且你去是为我们准备地方，你还要回来接我们去，解释我们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可以帮我们，可以跨越我们所面对的苦难。带领以上的时间，让我们的心可以谦卑下来聆听神的话，也愿意对神的话有一个很正面的回应。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人生当中呢，就有一件事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每个人都有的，年轻的，年长的，男的，女的，结了婚的，没结婚的，都有，就是苦难。每个人的苦难不同，有时候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我的苦难你没有，每个人不同。可是过去我真的觉得随着年纪吧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时候看人生看多了，看见多了，发觉到苦难，苦难苦真的很多，难的事情也真的很大。可是人真的需要知道苦难的来源，为什么有苦难才能处理。就好像我身体不舒服突然有，我试过有一次我在走路，突然间我倒下来了，完全不能平衡，我真的吓了一跳我不知道你没有试过，完全站不住就倒下来了。然后有人走过来就问我你需要帮忙我觉得我当时其实才50几岁我觉得不用，我能站得起来的，可是人就是站不起来。后来真的要去看医生，好在其实我刚刚看完医生就走出来的时候就倒下了， 就回去再看医生。我说医生，刚才我倒下来了。他说让我看看，倒下来是一个表面的事情，你要看看背后到底什么原因。苦难也是一样啊，你要知道那个源头，那个原因才能处理，才可以面对，也才可以甚至学到我们要学的功课。人生受苦呢，基本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问题，比方我穿衣服穿的太多，一直在流汗，你们看见我，你说活该，为什么不把这个外套脱了，是不是？对吗？有时候自己找来的，其实我不是很辛苦不用担心。第二呢，就是说有时候是人的错，有时候是我的错，人的错，对吗？因为带给我们苦难的。我有一次在温哥华讲道，讲完道我就走了，就要回到我朋友的家，开车绿灯我就开了，然后突然有个车在旁边走过来，就撞了我的车，因为他冲红灯，我就给他撞了，整个车就没了，真的没了，好在人没事。那我没有犯错，可是他的犯错呢，让我有苦难了，对吗？第三，我们都知道比较属灵的一点，就是撒旦的供给，还有他的试探，有时候他会给我们苦难，看你还爱不爱主，看你还跟不跟主，看你还信不信主，也会的，也会的。第四个呢，从神来的管教，还有试炼，有时候神也会试试我们。对吗？给你好处，给你顺利啊！你很好，你乖乖的。如果有一点不顺的怎么样？你求的我没听怎么办？你还跟我吗？你还信我吗？所以苦难有不同的原因，有不同的源头啊！我们现在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也是讲到先知以赛亚对神的选民的宣告啊。当时你看以色列人，他们面对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苦难，主要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离开神。然后神借着先知，不单以赛亚，还有其他的先知，要他们回头。先知常常说这些，你要回卷，你要卷回，你要卷回。在以赛亚书有66章，第一章到39章呢，都是讲到，主要讲到神的审判，还有神的公义。然后40章到66章呢，就讲到神的拯救，还有神的慈爱。所以当我们看以赛亚书，你能看见神两个很重要的属性，一个就是神的公义，一个就是神的慈爱。神是有公义也有慈爱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有公义也要有慈爱，不能单有公义没有慈爱，不能单有慈爱没有公义。如果只有公义没有慈爱的话呢，很容易灰心，如果单有慈爱没有公义，人很容易放纵，对吗？所以两个都需要有的。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反思神的公义，也要记住神的慈爱。今天的题目是等候耶和华，跟大家分享有两方面，你看大纲都有哈。一个是讲到要等候的神，一个是讲到要等候的人。我们先看第一点，等候的神。那我给你们大纲啊，有人说不太喜欢拿大纲啊，喜欢看 PPT。我觉得 PPT 只能一点一点打出来，大纲能够整个大纲都有了。对吗？比较整全一点，我也不要求你们把这个大纲全留到主再来，可以最少全留一天两天一个礼拜回去看看。如果等因为你听的时候，你神对你有感动，你心中有感动，你把它写下来，有时候回应你也可以写下来回去看看，看看以后呢再想想我要怎么回应。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你用背面空白的来写别的东西也好，你来去 recycle 也好你就可以用我记得在我教会呢，弟兄姐妹说，徐弟兄你过去讲的道的大纲我们所有都全起来的我说很好啊，很好啊，全起来有用吗？你有看吗？他说只是全起来做个纪念，我说也好，总比没有好。所以大纲有个作用的，就是给你重温，给你思考，给你回应所以这个很希望你们记住所以第一点讲等候的神，40章27节到29节，先看27节，这里怎么讲？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当然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其实他有答案的，答案是什么？就是说以赛亚先知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讲，什么意思啊？他们这样讲了，对吗？他们说我们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耶和华看不见，然后我们的冤屈呢，神也不理不问，他们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呢？因为你看在，如果你打开的圣经在39章第六节哪里，先知以赛亚怎么讲呢？这里讲他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寄宿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以赛亚在前面已经宣告了神的审判，就是说你们快要被掳到巴比伦，已经讲了。那当以色列人听见这个宣告了，他们心中就问一个问题，我们是属于神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被掳到一个外邦神的国家巴比伦？如果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如果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神，怎么可能允许外邦的国家把神的选民掳去？所以他们心中以为神不管我们了，甚至想到说神不爱我们了。可是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你看在49章，你放到后面49章15节，那你怎么讲呢？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这话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在座有谁是妈妈？有谁是妈妈？啊，不小妈妈哈，请问你会忘记你的孩子吗？应该不会吧？可能除非你孩子很多，有二十多个孩子，啊，如果你只有两三个、五六个哈，我妈妈我全家五个六个兄弟姐妹，我太太哪一边是十一个，哈，可他妈妈也没有忘记他的孩子。这里讲说，妈妈不会忘记孩子，就算他们也忘记，我也不会忘记。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到一个牧师家里吃饭哈，当时是我刚刚生了一个孩子，小儿子，他已经有个女儿，小儿子。然后我在吃饭的时候呢，突然间师母就讲了，他说我的孩子哭了，我什么都听不见。我说有吗？有吗？他说有啊，然后他把孩子抱下来，真的在哭啊。我说为什么我听不见呢？他说因为你不是他的妈。对吗？我是他的妈，他一点点声音我都听见了。你说没有没有，因为你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我完全听见。你只管吃的，你没有留意我的孩子。我在吃，我还是留意我的儿子。所以这里先知以赛亚说什么呢？你们不要这样说，这是错的，你不应该这样讲的。他说妈妈会忘记，我也不会忘记。我记得有一次呢，我知道爸妈都很喜欢啊，当你出去买东西把孩子带去，特别是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很喜欢拖着他们的手啊，然后去走路。哇，真的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很喜欢的。现在不能，我儿子比我还要高，我不能拖啊，他也不要我拖了，肯定对吗？哪有儿子三十岁了还拖着他走路啊？没了。我记得我带着我的儿子去买东西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坐到一个店，我就买我的东西，那儿子在店里面也看别的东西，然后他呢就个子很小，可能三四岁吧，很小很小，就拿这个东西过来跟我说，爸，你能买这个给我吗？才是两块钱，一个糖果，很简单一个糖果。我说不行，不要买不要买，需要的时候爸妈会买给你的。他就走了，然后卷头又回来了，又拿这个东西，他说爸，一块可以吗？我说不行不行。他又很不开心的走开以后，我要付钱要走了，我说儿子过来走了。他刚才你知道很多付钱的地方呢，前面都有一些小小吃的东西，对吗？啊，比方有一个糖果呢是2.5毛的，很便宜，就是一个糖果，非常小的一个糖果。他都拿着那个糖果，然后他看着我，啊，他不用讲话就知道他想什么。他说 1.25 2.5毛，我说放下。哇，他很不开心，三四岁的孩子啊，很不开心就走了。然后他还没等我，他就走了，走出去了，一边在走，就噔噔噔噔在走，一边在讲爸爸不爱我，爸爸不爱我， Daddy doesn't love me, Daddy doesn't love me, 一直在讲啊。我听见了，我说不行啊，你不能这样讲。我说儿子过来坐下来，他知道麻烦来了。我就问他，儿子你还记得吗？你出生以后你每一次换这个尿布啊，谁帮你换的？有时候臭得不得了的，谁替你换的？谁把你弄干净的？他说爸爸妈妈。我说你记得你小时候你睡觉你要我们讲故事，讲完又讲，讲完又讲，有吗？孩子们很奇怪的，好听的要再讲一遍。哇，有些故事讲了三五遍他还不睡。我说谁跟你讲故事？他说爸爸妈妈。我当你要去公园玩的时候谁送你去？他说爸爸妈妈。你上学的时候谁送你去？他要到幼儿园的时候谁送你去？谁借你？爸爸妈妈。我还要在讲的时候，而且说 forget it, 他说不用讲了，你爱我你爱我。我说你怎么可能为了一个2.5毛的糖果你说爸不爱你呢？ 对吗？耶稣为我们死，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他们过红海，过了那么多事情，做了那么多事情，然后他们有他们的国家，对吗？然后你今天为的是事情，而且是与神无关，是与你有关的事情，然后你就没有看你自己，就说神不爱你。常人们遇见苦难第一个就怨神，为什么？他从来没有问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到底从哪里来的，没有想过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绝对可以放心。所以先知说你不应该这样讲，神一定关注你的，神一定注意你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女儿也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天我这样跟她讲，我说女儿你知道爸爸多爱你们，如果你们有生命危险的话呢，爸爸愿意替你们帮你们去挡你们的危险，你可以放心。我跟我女儿说你真的可以放心，因为你们就是我的命根啊，当然我太太也是哈，啊，还有我妈妈，还有我爸爸，还有很多，没有啊，有时候很怕人家说，哎呀，如果两个都出问题，你救哪一个？我最怕就是问题，啊，真的，真的，你如果我愿意为我儿女而死的话，你怎么可以说我不爱他们呢？肯定是爱他们的。耶稣愿意为我们而死，我们不要怀疑神，真的不要怀疑神。所以27节提醒我们，先知以赛亚是提醒他们。神是慈爱的神，这是关心我们，真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第40章28节，那你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差夺。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说第一个问题说神爱我，可是他没有帮我，很简单，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帮我，对吗？比方我儿子有一次要我，哎，爸妈，他跟我太太一起讲，我们要去迪士尼哈，那个迪士尼的乐园，在美国 ，Florida， 我说爸不行，爸不是不爱你们，可是爸真的不行，为什么？去一趟很贵的，不但是飞机票啊，你住的酒店呢，你那个门票呢，哇，加起来好几千块啊，我说爸哪里有这个钱呢、啊？我说不行。所以这里也是在问啊，所以先知为什么这样讲？你要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个神，他是创造的主，他的智慧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没有的，所以神是可以的。那如果爱为什么不帮呢？是因为神不能帮吗？以致我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吗？我们再看啊，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到第9节，那那个这个经文很多人懂得背的哈，这里怎么讲呢？55章第8到第9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个经文我背了很久了，从我信主开始已经懂得这个经文，可从来没有经历到。什么意思？他的意念比我的意念高。什么意思呢？他的道路比我高。什么意思呢？神有神的方法，他不一定用你的方法，可他有他的方法。那我也是我在多伦多读神学的哈，现在是天道神学院啊，以前是安省神学研究院。我记得我是1987年我就毕业了。1987年毕业的之前呢，我还记得我下个礼拜四哈就要考最后的一门课。考完以后呢，如果通过就能毕业了。我还记得当时在毕业在考试之前一个礼拜，神学院呢就发了一封信给我。我收到这一封信呢，我觉得这个神学院太有问题了。为什么呢？他是跟我说，徐武豪，他叫我英文名字哈 ，William。然后他说，你很快就要毕业了，可是呢，你还欠学校600多块钱，你要付了这个学费，你才能毕业。就算你下个礼拜考试通过，你也不能毕业。我说哪有神学院这样子的？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神，你跟我讲解625块钱，我说真的很不属灵啊。我本来想回他一封信，你跟神拿吧，这样子，可是不行啊。所以当时我非常有点不是担心了，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后来我突然醒悟到，我见过，我听过很多见证，讲到神怎么供应，对吗？好像穆迪他在神怎么到他要的时候，就钱就到了，要的东西就来了啊，要来的人就来了。那我说好啊，在我毕业期间神送给我一份礼物啊，他要用不同的方法供应我所需。所以当时我是住在神学院，那么我记得 我记得当时我就在等，礼拜天就要回教会崇拜了，我就在等啊，这个礼拜肯定神要把他的慈爱彰显给我看了。所以当天回去教会呢，我很早就到了，就期待有弟兄姐妹叫我，哎，修好过来，我有点东西给你。哎，修好过来过来，神跟我讲什么讲什么，然后把一个信封给我。或者说突然间我发现我坐的位置旁边有个白的信封，什么都没有的，里面就有625块这样子。我一直在左看右看，左听右听，没有人叫我的名字，什么东西都没有。完了以后呢，要坐车回去了，在那个坐的大巴里面也没有碰见教会的人。我回到我神学院的时候，没有人来看我，从来没有的。然后礼拜四就考试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然后一直在等，礼拜一礼拜二也没有人来，最后怎么办呢？我在神学院那么多年时，第一次，其实应该在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收到我妹妹发给我的一封信。我妹妹从来没有写信给我，我记得不久之前我问过她这个事情，她忘了，可是我说哥哥记得。当天是礼拜二，就是礼拜二，当时还没有人来看我，然后我就去看，我们都有学生都有一个，我们如果有信寄来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所谓的 mailbox 啊，有一个小小小的地方就把信放在哪里。我突然发现有一封信是我妹妹给我的，里面写什么呢？就是说几年前她来过多伦多，我就把她带去教会，然后她信主，然后就回去香港。然后她说今年我知道哥哥你要毕业啦，我没有什么送给你的，这里有一张支票，你自己去兑现，你猜多少钱？不是625，是650块，还有一点钱信。我还记得当天我就是过了一天，我就去付了这个钱，就是我就是不是过一天了，就那个礼拜就付了这个钱。然后我还记得我去唐人街就吃了一碗云吞面啊，我说太开心了，要庆祝一下庆祝一下啊！当年我们能这样子吃呢，我觉得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那我一直在想啊，神你要用这个方法，神说我用我的方法。所以你想想看，在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当我非常担忧的时候，那封信在哪里？其实已经到了加拿大，对吗？只不过我不知道，我才觉得神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神说我有我的方法，我不一定用你的方法，不一定用你的方法，真的。所以你再看啊，比方说在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神不是不能帮，而是神没有帮？为什么？你再看59章第一到第二节，那你怎么讲呢？59章啊，第一到第二节，那你说耶和华的棒臂啊，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什么？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不是神不要帮啊，刚才讲过，有慈爱没公义，人为放纵的。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不对，如果你犯罪，神不能说你要什么还是给你什么，你求什么我全听，不可能的。因为神也是不单是公义慈爱，还是圣洁的神，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啊。所以有时候神有神的方法，还有人有人的问题，以致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我真的在我神学毕业以后啊，哪一次经验以后，我常常每逢我求神之前，或者每逢我遇见苦难之前，我第一个要检讨的就是我这个人。我常常祷告这样讲，神如果我有错的地方，我有犯罪的地方，求你让我知道，求你用人告诉我，以致我先处理这些罪，我才来求恩典，对吗？我们常说我们侍奉神大有能力，我们希望我们凡事都能顺顺利利，神可以大大的用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这样子。你先问一问，我们有没有事情堵在我们与神中间？我记得有一年，我八月份约了一个牧师啊，姓王的哈，在从美国过来，原来是我以前就在这里附近啊，哪里啊？Bowen Street。啊，宝云街对吗？我们就是八个弟兄住在哪里的，他是其中一个，现在是牧师了，在美国当牧师。然后他八月份要过来讲培灵会，我约了他吃饭，很久没见了。我还记得我们八个弟兄，你能想象那个弟兄的房子的味道多香啊！八个弟兄住在里面，我们是轮着来洗尘的啊，在打理房间的。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啊，到我要洗尘了，要把洗尘机拿出来插了电，开动了洗尘机，怎么洗呢？那些都没用，那些尘没进去。我一直拖来拖去都是不行。我说为什么呢？动不动动的，有没有声音？有的。有没有电？有的。这不能吸。所以当时我就真的就是大概我也忘了过了多久时间了，有点生气了。 我就把这个事情把它拆开，看看为什么不能吸。你知道为什么？里面全都是尘，堆满了，没有清啊，整条管都是尘。那怎么吸呢？里面堆满了脏的东西，没有办法有用啊。然后把它清理干净以后呢，一插电一开，马上就行了。有不是说祷告没果效，不是神不听，那里面太脏了。你先处理好了才求恩典吧。你这个事情处理好了，那个难所过了，神就会听你的。所以我们要记住哈，二十七节讲到神是慈爱的神，二十八节提醒我们神是大能的神。然后二十九节讲什么？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二十九节这里说，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叫力量。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这个经文我想了很久，他在讲什么？好像没讲什么，对吗？他说你疲乏吗？他给你能力。你软弱吗？他加力量。他是这个很正常，好像没讲什么。后来我想来想去，我就给了一个分题，你们大纲写的是什么？神是合理的神。就是说神给你所需要的，你要记住，你要记住啊，神是爱我们也能的，为什么没给呢？除非那个事情是神觉得你不应该有的，或者你不需要有的，对你没用，对你有害的，就不能给你的。那我二姐姐也在多伦多，然后她也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记得有一次她女儿还没出生，她儿子刚刚出生两三岁吧，这样子。我到她家里去吃饭也不是吃饭了，就是吃东西了好像是下午茶这样子吃了。我煮了一个方便面。然后呢我的外甥呢，他也要一个方便面，我就给了他一小碗，一点点给他。我这个人很喜欢吃辣的哈，所以我就跟我姐姐拿了一个辣椒酱，然后就放在我的方便面里面，整个面都红色的。我很喜欢吃辣的，红色。然后我外甥看见我的方便面红色的，他的没有颜色的，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也要。然后你知道我怎么回应？我说好啊。当我姐姐一听见，她就跑进来了，她说千万不行。然后跟她儿子说，这个是坏人，坏人不好的。你小孩子几岁，两三岁，吃辣椒酱，吃这个辣椒酱对你没有好处的，你会把你辣死了。他说不行不行，然后他的儿子在那哭了。他说我要我要我要。他说妈妈知道对你不好的，所以才不给你。如果对你好的，妈一定给的。真的，你想想看，你是神，你说哎呀他爱我，他也能，为什么不给呢？这不是你所需要的。所以我听过有些弟兄姐妹讲一句话，讲得非常好。有时候我们要感谢神没有完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这个那个，有时候给了你会害了你，你都不知道。真的，我记得当我牧会的时候啊，有个年轻人过来找我，他说哎呀徐弟兄，你能为我祷告吗？我说行啊，祷告什么？他说我活不下去了，能让我回天家吗？我说为什么那么苦啊？他说最近我打电话给他，他不回我，我约他，他不出来。那你知道什么事情了，对吗？啊，他的女朋友不要他了。哇，他说苦得要命，他说哎呀真的没有意思了，还是早点回去好一点。我跟他说，弟兄全道人绝对不能为弟兄姐妹这样祷告的啊，不能说哎你走吧你走吧，这样子不行的，不能这样祷告的。我说不行的。他就很生气啊，他就走了。他说你都不同情我，我都苦得活不下去了，你也不为我祷告，很生气走了。过了不到两个礼拜，他回来找我，他就问我，徐弟兄，你还记得两个礼拜前我找你为我祷告吗？我说记得记得。他说你有没有？我说没有，我不是说不要吗？哎呀，他说感谢神你没有。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碰见个姐妹非常好，比我以前更好，以前那个更好，好在你没有为我祷告。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总是在神的面前在拼命的叫我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然后你后来才知道神为什么不听。其实现在我回头看，我很多祷告神没有听，我真的明白，我真的明白为什么，原来是为我好，是为我好的。所以你要记住哈，三件事情有关等候的神，神是慈爱的神，是大能的神，也是合理的神。然后第二，讲到等候的人，30到31节，这里讲到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里讲到说人是要等的，人是要等的，人是为疲乏困倦的，人是为跌倒的。你知道年为什么他说少年人强壮的呢？年轻人跟年长的真的有不同。有时候年轻的好像什么都能干的，好像没完没了的，就好像你去吃这个自助餐，哇，你看见旁边那个年轻人来了一盘又一盘又一盘，我见过我儿子就吃了八盘了。 我看我自己只有一盘，哇，他好像没完没了的，我说真是厉害。我记得有一些个朋友带着他的儿子来我家哈，他就在我的那个客厅，小小的客厅，然后在那里围着那个桌子在跑啊，跑圈了、啊。我就很怕他倒下来，很怕他碰到什么东西。我说你不要跑，他就不听，一直在跑，一直在跑，跑了很久还不停。后来我没有气了，我没有办法再叫他，我就坐在旁边看。他跑到我面前，我说再跑，跑到那边再跑，他就跑跑跑，跑到都忘了多久了。突然间他没有跑了，在他哪里啊？都躺在哪里睡了。小孩子好像跑不完这样子，还是要倒下来。所以说，等候有他的这里少年也要疲乏困倦的，强壮的也会跌倒的。你无论怎么强，你还是一个人呢、啊。所以提醒我们有这样的神，人是需要这样的神。所以你要等候耶和华，人要等候耶和华。怎么等候耶和华呢？等的人要怎么样呢？有三件事情。第一，等的话你要信，信才会等啊，不等因为不信嘛。以前我还没有车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坐哪个 TTC 那个车哈？我记得常常我们要换车，对吗？到了一个路口要换车，拿一个 transfer 这样换车。有时候我要等，其实两个站，只是两个路口而已的。那一直在等车没来，等了十分钟、十五分钟还没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算了吧，我就走了。每一次差不多每一次走到一半，车就来了。为什么不等呢？不信他会在我到之前到，你信你就等了，不信你就不等了，就是很简单。所以你知道，所以为什么会等呢？因为你信这个事情。现在等车很好的，你看看手机哈，他告诉你什么时候到的，真的很厉害的啊！还有三分钟到了，还有一分钟到了，这样哇，我说太好，以前没有的嘛，这考验我们的信心了。我记得有个银行的广告怎么讲呢？他说有明白才有信任。为什么有时候怀疑神？你不明白神，你要回去看我们的神是怎么一个神。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真的要信神，好好看这个耶和华神，他怎么创造宇宙，他怎么拣选以色列国，他怎么救赎我们，耶稣怎么来，所有的预言，所有神的信义，你好好去看。你看的越多，明白越多，你越能信这个神，你不用怀疑。所以人要等候耶和华，等的人要信，还有信呢是要对才行。这里说是等候耶和华，不是等候别的事情。所以信不是说你信你有多信神，乃是你信的内容对还是不对，你等的是对还是不对。常常有些人有一种，我在你们当中曾经讲过，有一种所谓的应该神学，这一说觉得我是信神，而且我信神应该这样子，应该那样子。举个例哈，我牧会的时候有一个新加坡的弟兄，他有一次跟我分享，徐弟兄，我们家庭开了会决定啊，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呢十一奉献。我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呢，他又来找我，哎，徐弟兄，发生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上个礼拜天我十一奉献，开启十一奉献，礼拜一回到我工作的单位，解雇了。然后他问我为什么，其实我心中有问题，说为什么不能解雇呢？是不是你十一奉献，你的工作就一定很稳定了？如果这样子，每个人都十一奉献了，如果十一奉献，我读书就很顺利，好，我就能毕业，那每个人都十一奉献了。我说奉献不是因为你能拿什么，你能有什么，对吗？还有一次，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啊，在麦弟兄，他有一次旅行回来，然后去检查身体，就有肺癌，第四期，不到一年他就走了。而且走之前呢，人瘦得很厉害。我记得教会就开祷告会为他祷告，神啊，那么好的弟兄，他是我们教会的执事，真的这个弟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又温柔，这对人也非常好，非常好。他有两个儿子，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也很好的。当时我也心里很难过，我也心里有一个疑问，神为什么？如果很多人有癌症啊，有某些人，我觉得他们应该有的。这个弟兄不应该有的，我们有这种应该神学，对吗？如果这个人有癌症了，这个是感谢神啊，听了我的祷告了啊。这个弟兄有癌症，我觉得不对啊，不妥当啊，那么好人为什么有癌症呢？所以我们常心中有很多一大套的应该神学啊。如果这样服侍神，为什么这样？好像我在问过他讲道，讲完道为什么那个车会撞我呢？这差一点点我命就没了，真的，因为我的车是这样开嘛。人是坐在这里吗？如果是他撞我坐的位置，我命一定没了。 我开的是 Pontiac Firefly， 好像现在没有这个车了，很小一部车。他开的是 Honda Odyssey， 如果他撞我的话呢，肯定我没命了。可是是我撞他，那就好一点。所以我当时第一个问题问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没有想到神保守我。常常我们是这样子，很多应该，好像列王记下那个乃曼元帅不是这样子吗？但是我以为是先知要出来见我，要在我患处呢摇手祷告啊，想了一大套的东西啊，他应该怎么做？然后以利沙没有这样做，他就很生气了。他说：“哎呀，这个神不要信了，不能这样子。”所以不但我们要信，也要信的对。最后一点就是说要行。那你看三十一节那里讲什么？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困疲乏。这里讲到说，如果你等候耶和华，你会重新得力。好像什么呢？好像鹰展翅上腾。这个鹰不是躺在一边在等候，那是在动的。等候耶和华，他会动的。你知道等候有两种的，一种是被动的，一种是主动的。被动好像今天晚上太阳会下去。啊，所谓下去是我们的感觉哈，然后明天太阳会起来，会出来的。你不能做什么，你不能说来这样子，没用的，太阳自己就会出来的。这个等候是被动的，可是也有主动的。比方当我儿子出生啊，不是出生，当我太太有一次回家，然后她跟我说啊，医生报告出来了，然后她说我有了多久了这样子，哇，当时我听了，我也是第一次嘛，所以不知道怎么反应了。然后我就说，哎，我们最近的医院是哪一个？当时我住在北边，他在 Stouffville 啊 ，Markham Stouffville。我说行，吃完饭，我说我跟你开车去医院走走，看看就是孩子出生的是哪一个部门。然后进去呢，我们去的时候要经过几个红绿灯，然后进去哪一个门进去，在哪里登记？我太太说你疯了吗？我说刚刚才有啊，还有好几个月才孩子还出生了。我说要准备的，这个等啊要准备的。啊，等会有准备。后来我去上课，啊，就学了怎么照顾孩子啊，怎么换尿布啊，一大堆。哇，我很认真啊，你知道吗？也看书、光碟，什么都看了。有些等候是被动，等候是主动。这里讲到等候耶和华，我们需要有动的时候要动，要动的哈，不是单单坐在哪里，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你看，所以人要在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哪里？那你说他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吗？你说我真的信耶和华，比方我在准备讲道啊，我说准备讲道，哎呀，神让我要写一个讲道，我要讲四十分钟这样子。你说求神，哎呀，有些学生也这样子，常常有时候我们为了祷告，明天要考试了，请你为我祷告。我说你读书了没有？还没有啊，你就为我祷告吧。我为你祷告，你就明天考试就可以成功吗？你还是要读书的，你不能不动的。所以人要等候耶和华，要信，要对，要行才行。所以弟兄姐妹，人生当中是有很多的苦难，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神是慈爱的神，是大能的神，也是合理的神。人要等候耶和华，等的当中你要信，等的当中内容要对，等的当中人要行。人生中的苦难要按公义来面对，也可以靠慈爱来跨越。等候耶和华可以重新得力，展翅上腾。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提醒你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做的。第一，有什么你需要感谢神的？可能过去的怨言太多了，有没有？真的很多。我们有什么要感谢神的？有什么罪要认的？我们知道的罪要认的。你知道的，神也跟你讲了，或者有人跟你讲了，你就要面对你的罪。第三，你要顺服。有什么要行的？第一，有什么要谢？第二，有什么要认？第三，有什么要行？有恩要谢，有罪要认，有事要行。我们是这样来等候耶和华。我不知道你的苦难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难处是什么。你问我有没有难处，我现在当然有了。我家庭有，我的服事当中，我在环球的服事里面有没有？也有。真的，很多事情都有很多的难处。我也常常好像刚才我讲，我第一个是求神让我知道我要处理的地方，让我先处理，让我的求恩典，而且我不会按照我的想法，我就等你动手，等你开路，我不会说神你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那样子，没有，我就信他，他会做他要做的事情，因为他的道路比我的道路高， 他的意念比我的意念高。我只要在神的面前守住我的本分，守住我这个人，与神有好的关系，与神同行，我肯定可以有神的同工。我真的感觉刚才祷告好像也讲过，今天是越来越难了，真的是。可是我们要靠神，等候他，倚靠他，等候耶稣的再来。我刚才祷告好像有讲过，我们有盼望的，耶稣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盼望让我们可以跨越我们的苦难的。可是苦难有时候让我们就是失去了我们的盼望，好像没有盼望的人，这个是不对的。人生当中难免的事情是什么？是苦难。可人生当中有的是什么？是耶和华。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弟兄姐妹，想想看，什么要卸的，什么要认的，什么要行的，好好去做，这个是等候耶和华该有的行动。好，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主，谢谢你，求你让我们回想过去，你来了，你为我们而来，你爱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真的有数算不尽的恩典。可常常为了一些我们不如意的事情，想有没有的事情，我们就发怨言，我们就离开神，我们就怀疑神。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自己要检讨，也要信靠神。我们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我们要信靠我们的神，每件事有你的美意。我们可能不明白，现在可能不明白，可是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到底的神，我们就不要怀疑你。我们需要学习感谢神，学习认我们的罪，也要学习顺从神去行我们该行的事情。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整个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等候耶和华。帮助我们众人，我们在难处当中的，让我们明白主的心意，也可以得到主的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